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2月26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中国在南中海的行为造成其自我孤立。美国白宫反驳中方的说法，说永兴岛不是夏威夷。中国有访民在华盛顿，打算拦截中国外长王毅的座驾。香港电视台使用简体字引发争议。外界关注北京维权律师被监视居住半年后的命运，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已经导致其自我孤立，触动周边邻国与北京反目成仇。卡特星期四在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对议员们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议岛屿疏通并部署军事设备，造成日本和菲律宾这些美国的老盟友，以及越南和印度这样的新盟友和美国日益加强合作。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同时拥有主权要求的还包括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近来中国展开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在偏远海域建设人工岛礁的计划，这些岛礁可支撑一个简易机场并存放军事装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美国期间，白宫反驳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关中国在自己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防防卫设施与美国在夏威夷设防没有本质不同的说法。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表示，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争议，而美国没有就夏威夷主权归属与其他国存在任何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称，我们的回应实际上非常的直截了当，没有其他国家对夏威夷有领土主张，但提到在南海的岛礁就存在不同国家对这些岛礁重叠的领土主张。白宫发言人说，美国认识到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对于南海岛礁的主权主张看法不一，但正因为如此，各方需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把永兴岛与夏威夷做比较，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月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的。有记者问，近来美方不断有人指责中国在永兴岛部署导弹是推动南海军事化，特别是在当前时机和形势下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在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有美国媒体质疑美军舰在南海执行的所谓自由航行的行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说，一段时间以来，美方老是拿军事化说事，但实际上美方是在刻意混淆概念。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卫设施与美国在夏威夷布防的没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华春莹说，美国舰机常年对本地区国家进行频密抵近侦察，而且次数逐年增加，加剧了南海紧张局势，才是在南海搞军事化的最大诱因。 我们希望美方不要在此问题上混淆是非，更不要一再在本地区渲染和制造紧张。我们敦促美方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月25号早上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期间中国访民聚集在智库门口抗议他们所说的中国政府对他们的不公待遇，并且再次试图拦下王毅的座驾。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月25日早上8点半，一些中国访民聚集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门口，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9点半在这里发表了演讲。访民们手中拿着抗议遭受中国政府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标语牌。几位访民说，在王毅乘坐的车辆到达活动地点的时候，他们试图上前拦截，但被安保人员阻拦。
今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外交部部长王毅车从这个路口进来以后呢，我们访民然后就喊着王毅见访民，王毅见访民，就冲过去了。然后王毅的车顶到了这个位置，然后从后面下来几个美国的保安，然后把我们给拦住了。
王毅的车队从智库大楼后面的车道进入车库。另一位访民给记者看了他拍下的视频。
就我赶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这个保安，这个一个是中领馆的人，一个是老外通警队的，那王毅的车就在这里，王毅的车就坐在这个里面，这个就是中领馆后面那个是中领馆的那个呢面包车，总共进去3部车。
访民说，他们去年拦下习近平的车队后，中国驻纽约领事馆通知他们提交上访材料，但之后就没有了答复。他们认为要求王毅见中国访民是合情合理的。
他是外交部长，那个中领馆是外交部管的，那我当然要去问他了。不管他今天是谈南海问题还是什么那个朝核问题，但是他因为是管了我们这个事的，我们当然要去找他，这是很理所当然的。
朝鲜半岛不能够有。
访民们在王毅演讲期间一直聚集在智库外面，喊着要求中国外长见访民的口号。期间智库周围加强了安保。活动结束后，访民和媒体聚集在智库正门车道等待王毅车队离开，但是王毅座驾没有出现，而是仍旧从后门离去。
这座楼是空的。
访民们星期二曾先后前往美国国务院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外拦车上访。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在华盛顿针对蔡英文胜选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影响表示，既然台湾新执政者是依据台湾目前宪政选出来的，中国大陆期待台湾新执政者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他们自己宪法规定的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分析人士说，王毅的说法显示北京目前至少已默许和接受蔡英文选后关于两岸关系互动基础的相关说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王毅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后，被问到蔡英文在台湾选举中胜选将对台海两岸关系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王毅首先表明，这个问题是中国内政，并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但如果要他评论，这是政权更替和选举政治的规律，其实很正常，并不奇怪。他说，中国大陆并不关心谁在台湾执政，而是关心成为执政者之后，他如何处理两岸关系，是否能继续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能否承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个重要的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这才是中国关心的核心问题。 曾任中国国台办主任的王毅接着说，距离5月20号台湾政权交接还有一段时间，他期待届时台湾新执政者以他自己的方式表明愿意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愿意接受他们自己宪法规定的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因为既然是根据他们的宪政选举出来的，就不能违反他们的宪法的规定。王毅关于台湾的宪法和宪政的说法引起观察人士的注意，因为蔡英文在选后接受台湾自由时报专访时表明他将遵循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及两岸过去20多年来的协商交流互动的成果等作为未来两岸互动的基础，这似乎与王毅的说法有相互呼应之处。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看来北京已经默认蔡英文的说法，知道这可能是至今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包道格说，
I read it as tacitly accepting what she said in that 自由时报 interview。
我的解读是，北京已经默许并接受蔡英文在《自由时报》专访中的说法，那些说法将在他就任后形成台海两岸维持现状的基础。当然，我们要再看看他就职时怎么说。不过，我认为至少目前中国已经默默地接受他的说法。有传闻说他们并没有就文字达成一致，但我不确定是否真的如此。但我认为他们明显理解到他的说法的重要性，王毅把中方的看法加进去了。
至于王毅今天并未提到北京多次重申的九二共识，包道格认为这是因为王毅清楚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的立场，不过国台办仍然会持续强调这个部分。尽管王毅并不负责台湾事务，但台湾仍然是他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政府官员讨论的议题之一。王毅在星期二与国务卿克里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向美国重申中国在台湾议题的原则立场，强调维护台海稳定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美中两国战略利益，而美方也表示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中方希望美国遵守这个承诺，妥善处理台湾议题。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星期四在台中与台湾机械产业业者座谈时表示，他的政府会陆续与相关国家安排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的协商，不过这个议题的前提是台湾要维持与大陆的良好关系。蔡英文说他一定会与大陆维持非常良好的关系，而且他说要维持现状就是会维持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上星期在上海纽约大学发表了一场重要的人权演讲。史密斯议员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并且主持过50多次与中国人权相关的听证，中国政府为此把他列入黑名单，多次拒绝给他签证的申请。这次演讲为什么重要？中国政府为什么这次核准他的签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采访报道。
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谈了能够在中国发表人权演讲的重要意义。
我谈了很多重要议题，从李小波到宗教自由，到强制堕胎，到性别屠杀，那些小女孩被杀死就因为她们的性别。我呼吁中国为了自身利益维护女孩的权益，因为中国现在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史密斯议员说，人权倒退将损害美中关系和中国人民。目前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用新的法律和行动来压制异议人士的声音，只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声望，造成中国人民与国际社会的隔阂。史密斯议员在讲话中还重点谈到对宗教自由的关注。
习近平主席谈到宗教中国化，这就意味着和其他国家宗教切断联系，宗教活动要受政府控制，这违背了宗教信仰的本质。
史密斯议员特别向中国官方提出保定主教苏志民的案件。
我1994年在北京一个小公寓里遇到苏志民，我们谈到了他由于基督教信仰而受到监禁。他对于迫害他的人没有仇恨和愤怒，而是说我要为他们祈祷。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史密斯议员这次是应上海纽约大学邀请做演讲。2012年，中国盲人维权法律人士陈光诚逃离软禁，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后来美中达成协议，陈光诚来到美国，受到纽约大学资助。一年后，陈光诚离开了纽约大学，并称中共给纽约大学施加了压力，这就引发了美国大学为了在中国办校园是否牺牲某些学术自由的讨论。去年六月，史密斯议员举行听证，邀请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作证。雷曼强调，纽约大学在中国享有充分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园。
雷曼当时还邀请史密斯议员亲自到上海纽约大学考察，史密斯议员接受了邀请，不过他过去曾经多次被中国政府拒绝签证，这次也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告诉他签证申请被批准。史密斯议员说，他不愿意过多解读这次中国政府为什么给他发签证，不过他强调，
我接受了邀请，不过我要发表的演讲一定以人权为主题。
史密斯议员是上海纽约大学第一位发表演讲的美国民选官员，吸引了众多教师、学生以及民众。史密斯议员说，他和来听演讲的中国学生有良好的交流，很多学生还事先上他的网站查阅资料，问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有一个学生想了解美国的计划生育组织，我说你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他说从你的网站上啊。
关于上海纽约大学的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侵犯，史密斯议员说他不想过早的下结论，因为目前美国政府问责事务局对纽约大学等校园的调查还在继续。
我们特别希望了解的是中国政府出的钱，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每招收一个学生就得到中国政府资助26000美元，这是一笔很大的钱，其他学校可能没有得到那么多钱。我们希望确保这些钱不会造成人们屈服于权力而不敢说真话。
史密斯议员强调，他在演讲和与学生问答时都没有任何顾虑地表达了他一贯的立场。他说，虽然他没有机会到课堂参观，不过他希望在上海纽约大学的课堂里，学生们能够享有足够的学术自由。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特赦组织日前发表年度报告，针对中国的部分指出，中国2015年针对维权律师展开全国性的大规模镇压，对媒体和学术界的控制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访问在香港的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潘家伟的相关内容。
家伟你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你好。
是，家伟，我们知道在这份报告里一开始他就提到，在去年七月中国当局发布执行的这个国家安全法可以说对人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先跟我们谈谈报告是怎么说的。
我们就在我们报告里面特别提到，关于中国在颁布这个国家安全法的问题上面呢，就是就增加了这个对于言论自由方面的限制，而且都把一些很多不知道是怎么去定义的行为也都归纳到这个国家安全法里面，所以会增加所有去在言论自由方面的一个限制，甚至会对于一些人的安全会增加了一些风险，就像他们如果发表了一些言论，如果国家觉得他是对于国家安全有威胁的，他们就会变成是有可能会起诉他们。
是，那么在特别的个案当中，家伟，我们知道今年的报告里面也点名了，从去年开始对维权律师的大规模的镇压，还有呢，就是在中国官方电视上 被迫认罪的案例也在倍增。跟我们谈谈今年报告里还提到了哪些过往报告所没有提过的现象和问题呢？
我们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对于一个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问题。以前我们也特别关注到都是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是越来越多是在2015年的使用，特别是针对那个维权律师还有一些维权人士，在709这个事件之后，一直以来都是使用这个方式来把他们拘留了6个月之后才正式的对他们提出正式的一个检控。但是在当中在6个月时间，他们是没办法见到他们的家人跟律师，所以我们担心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措施当中，他们有可能会面对酷刑的或是其他虐待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是跟这个联合国这个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呼吁一样，都是要求中国政府尽快的要去废除这样的一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一个措施。
是，嘉伟，继续我们要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个案。我们知道在今年的国际特赦报告里也提到了宗教自由的部分，特别关注了因为帮助受迫害教会来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的维权律师张凯。那为什么我们关注张凯律师？因为我们知道就在最近不断的传出张凯律师以个人的字条发字条来解聘他自己的辩护律师。那么这一点呢，让家属还有让外界都非常担心他是不是受到了中国当局的酷刑和逼迫。那么就你们所掌握的信息，有没有关于张凯律师的最新状况？
我们也真非常关注他的个案，因为就是他的律师也没办法去见他，而且现在就是连律师也可能就这样的方式来把他解聘。我们很担心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可能在当中对他进行了什么样的一个虐待或者是酷刑的对待。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就说明了，如果把一个人去做一个指定居所的那个监视居住的话，根本是外界是没办法得到任何的消息，关于他那个人究竟是被关在哪个地方，为什么家人不能见，为什么律师不能见等等，全都是没有任何讯息可以在外面能够得到的。
是，嘉伟，最后我们要来看看在这份报告里面，当然也再一次提到了对于香港的法治还有自由的这些关注哦。那么但是很值得我注意到在这份报告里面完全没有提到最近大家所讨论的铜锣湾书店书商失踪的这个事件啊。那么为什么呢？在这份报告里没有琢磨。
我们其实就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一直都有在其他的一些平台来关注。为什么没有提到？因为这个是报告里面是提的是在2010年的1月到2015年的1月到2015年的12月，所以那个12月份里面发生的事情，当然当中就是他那个案件，就像桂明牌他们等等，都是在10月底发生的。但我们就是在截稿之前，没办法去把他们的案件在我们这个重点报告里面包括，但是也会在我们的2016年的报告里面会包括在里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潘嘉伟先生从香港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在2月24号发表的全球人权状况当中，特别提到了为浙江教会提供法律帮助的张凯律师。刚才在美国之音的对话当中已经谈到了他的情况。他呢，张凯呢，是由于帮助浙江基督教会在全省大拆十字架运动中维权的，他是北京的律师，去年8月25号被温州警方带走，此后呢就一直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6个月，目前应该期满释放。外界呢对他的这个命运表示极为关注。我们下边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浙江省2014年年初开始大规模拆除教堂十字架后，37岁的北京维权律师张凯及其助手接受温州100多家教会的委托协助维权，曾组织由30多名律师组成的团队。但去年8月25日深夜，张凯及其助手等人遭温州警方带走，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罪，从27日零时起 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关押在至今连辩护律师、父母、家人都不知道的地方，且不允许通信，并拒绝向辩护律师介绍案情。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最长为6个月。至今没有儿子任何消息的张凯的母亲，2月24日深夜在微博上感谢各界对张凯案件的关注，表示要是真正尊重人权，那人身自由一分钟也不应该肆意被限制。若是明日晚是最后期限，我一定呼喊放人到最后一刻。张凯的母亲2月25日上午再发微博称，6个月前我儿张凯被温州警方指定监视居住，至今日期满，各地各界社团及民间友人纷纷来电关注进展，询问情况并表安慰，特说明张凯至今还无变更强制措施的任何消息，6个月来传来的信息就是解聘律师，对大家关心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们的精力和时间有限，就不一一回复了。据海外参与网等报道，2015年11月、2016年2月1日和2月21日，张凯的三位辩护律师张磊、谭陈寿和李桂生先后收到温州市公安局邮寄的张凯以不同理由解聘律师的便条。张凯的母亲2月22日晚在得知做了张凯半年律师的贵阳律师李桂生被解聘后，在微博上表示，张凯本无国密可泄，却失去自由，他再次解聘律师有失常情常理，待他出来真相大白，我们拭目以待。张凯代表律师李桂生2月21日在微博上表示，18号上午温州警方收到我的要求解除指定监视居住法律意见书和第6次要求会见张凯先生函，刚才收到温州警方的信，19号也就是第二天署名张凯给我的解聘通知，我很纳闷，真的假的？做他律师快半年了，面没见信未通，坚定认为他无罪，怎么不适合了？李桂生律师23号在网上发表张凯案监拘刑满后的3种可能，称一是取保候审，二是拘留期限30天，三是向温州市检察院提请逮捕，7日内决定，又分2种结果，一是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应立即释放或取保候审，二是批准逮捕。李桂生律师质问说，如果报逮捕，根据刑讼法，辩护律师提出要求，检察官得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而警方的侦查活动是在张凯的辩护权被完全剥夺的情况下，他的律师职业权利被侵犯的情况下进行的，辩护律师对案情一无所知，如何提供意见发表看法，检察院如何保护张凯获得辩护的权利，如何尊重辩护律师的职业权利，将拭目以待。记者多次致电温州市公安局，电话一直都无人接听。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总干事陈杰文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张凯律师被监视居住6个月届满，如果当局不能采取其他变更措施，便应该立即释放他。他说，
如果政府不能够做一个决定的话，就应该立即把他释放。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一直在质疑，他一直不能够见到他的律师。政府那边单方面就交一个字条，就是说他换律师了，然后也不容许他的律师来见他，那这也是一个问题。
陈杰文女士表示，温州当局从一开始对张凯律师监视居住的理据就缺乏事实，而且也没有遵守法律规定的司法程序，严重损害了张凯作为职业律师和作为公民所应当享有的获得辩护的权利。他说，
最初抓捕他的所谓指控做一个没有证据，就是单方面的一个说法，我们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当局发表任何的一些证据来指控他，我们是非常质疑。第二呢，就是现在到6个月了，已经这个6个月内当局自己的司法程序完全没有遵守，包括他不能够见到律师。
去年8月25日深夜，张凯律师及助手刘鹏、方宪贵从他们暂时借住的温州下岭教堂被警方带走，2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12月11日，刘鹏、方宪贵获得取保候审。浙江自2014年2月起，因强拆十字架引起信徒抗争，去年8月底，当局展开抓捕神职人员及相关人士的行动，十多人被监视居住，后来部分人被陆续释放，目前仍有温州牧师张崇柱及张凯律师被关押。据美国民间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近日在其网站上发布的消息，浙江省2014年初发起以“三改一拆”名义拆除教堂及移除十字架运动，在2015年愈演愈烈。据当地基督徒不完全统计，有至少超过1300座十字架被拆走，20余座教堂被强行拆除，超过500信徒被抓，130多人被打伤，超过60人受到行政刑事拘留，遭逮捕或判刑的牧师和信徒达28人以上，引发全省基督教徒的强烈反弹和国际社会的震惊。进入2016年至今，浙江省新拆除18座十字架，而杭州崇一堂主任牧师、浙江基督教协会会长顾约瑟及妻子1月27日失联，次日证实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顾约瑟牧师对当局强拆教堂十字架的行动持反对意见，据信这可能是他遭到拘押的原因。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政治消息。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星期四举行一场辩论会，参选人围绕非法移民、美国的中东政策以及参选人缴税记录透明度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房地产大亨亿万富翁川普重申，他将让墨西哥出资在美国南部边界修筑一道高墙，以阻止非法移民入境。支持率最接近川普的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和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指责川普在其获利丰厚的建筑项目中使用非法移民劳工。他们说，川普曾经因雇佣非法移民而被迫缴付$100万的罚款。而在民主党方面，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将在星期六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中对决，这是民主党候选人第一次在南方接受考验。与此同时，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参选人都把目光放在了3月1号，也就是超级星期二举行初选或者党团会议选举的10多个州。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对选情所做的预览报道。
We are not going to let voting rights be undermined and suppressed.
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南卡争取非洲裔美国人选民，这是民主党在有相当大比例少数族裔选民的州的第一场选战。
I also believe that if we work together,
我还相信，如果我们一道努力，对被抛弃的社区进行新的重大投资，并保证每个美国人都有公正和尊严，那将对我们所有的人有益。
That will benefit all of us.
Our next president, Senator Bernie Sanders.
他的对手桑德斯也向黑人选民呼吁，并请名演员丹尼·格洛佛帮他站台。桑德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密苏里和俄克拉荷马两州的超级星期二之战。
We have taken on the political.
我们迎击政治建制派，迎击媒体建制派。我们的气势一天天壮大。
两党参选人都聚焦超级星期二选战，这天将决定数百名党代表归属。共和党领跑者川普在超级星期二的好几个州的民调中领先，他希望借着新晋在内华达取胜的东风扩大战果。
我们争取到福音派，争取了年轻人，争取了老年人，
赢得了教育程度高的人，赢得了教育程度差的人，我爱那些教育程度差的人。
卢比奥参议员希望自己能脱颖而出，成为川普的主要对手。
多数铁杆的共和党人不想让川普获得提名，只要他们因为有三四个候选人而分裂，那就对川普有利，但这不会持续下去的。
不过卢比奥仍要和克鲁兹竞争，克鲁兹在内华达得票第三。
唯一曾经打败唐纳德川普的，唯一能够打败川普的，就是我们这个竞选阵营。
角逐超级星期二党代会名额的参选人还包括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和退休神经外科医生卡森，两人都远远落后于川普。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更多的消息。香港一家电视台因为在字幕中使用简体字而遭到公众的反对，目前人们担心北京正在削弱香港的特性。香港电视台广播有限公司 TVB 是香港最大的电视台，10,000多人给这家电视台写信，批评其决定在新闻节目中使用简体字。香港使用传统的繁体字，而中国大陆则通行简体字。 TVB 说，按照注册条款的规定，必须在有关节目中的字幕中使用简体字。随着人们越来越担心北京试图消除香港的本地文化，语言文字成为一个越来越敏感的问题。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选民开始举行议会选举投票。自去年签订历史性的核协议之后，这是伊朗首次举行全国选举。按照伊朗协议，伊朗对其核活动加以限制，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伊朗注册选民人数约为5500万，这次将投票选举有290个席位的议会以及由88人组成的专家会议。专家会议负责监督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工作，而哈梅内伊握有伊朗外交政策的最终决定权。伊朗议会的选举结果可能被用来评估民众对鲁哈尼总统政策的支持程度。鲁哈尼明年将竞选连任，他一直把签订伊核协议作为其政府的主要目标。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及其盟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尽快将一项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该决议案将对朝鲜的所有出口产品进行检查，并禁止朝鲜进口任何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产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星期四提交了这项决议草案。此前7个星期当中，美国与朝鲜的最亲密盟友中国进行了谈判。中国以往支持就制裁朝鲜问题进行对话，但获得中国支持的这一项新决议案规定了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朝鲜进口航空产品、火箭燃料以及任何可能有军事用途的产品，如卡车和轻型武器等。在外界眼中，朝鲜政权20多年来内外交困，一直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然而金氏政权已经传位到第3代，20多岁的金正恩上台以后似乎逐渐抓稳了权柄。有专家说，金氏政权不倒的关键是靠一个权力极大的特殊机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的这个特殊机构就是权力极大的组织指导部，它是平壤政权的核心权力机构，职责是维护金氏政权的稳固。它负责监督和监视所有官员，兼具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安全部等各种功能。有人说它是朝鲜的盖世太保。美国朝鲜问题专家罗伯特·柯林斯说，这个机构几乎控制着党内的一切。
And inside of the Korean Workers' Party,
There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runs the party. It's called the organization.
在朝鲜劳动党内部有一个控制机构叫组织指导部，由1300人组成，其中大多数人在平壤，一部分人在各个省和县，确保党履行其职责。
而党的职责就是效忠于最高领导人。罗伯特·柯林斯曾经担任美韩首尔联合军事指挥部首席战略顾问。他在二月出版的一份名为《平壤共和国》的报告中说，这个机构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是政治局，也是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
It is this organization that evaluates every single leader in North Korea on their loyalty to the regime.
就是这个机构负责考察北韩每个官员对政府的忠诚度，每个星期都要向最高领导人汇报。如果你表现不出色，如果你没有达到要求，你就会被清除。
对朝鲜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被清除意味着什么。前朝鲜政权第二号人物金正恩的姑父张承泽在2013年12月遭到处决，罪名是阴谋推翻政府。柯林斯说，金正恩的姑父张承泽被捕和处决就是组织指导部的负责人赵永元下的命令。另据报道，金正恩去年4月30日处决了国防部长玄永哲，其罪名看来是在一次军事活动中打瞌睡。韩联社说，金正恩认为玄永哲打瞌睡显示对其不忠不敬。据韩联社报道，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永吉二月初以宗派分子和专权腐败的罪名被处决。柯林斯的报告说，不管是司法部官员还是外交部官员，就连中央委员在内的所有高级官员都要接受组织部的考察，确保他们对金家王朝的忠心。组织指导部会把考察结果汇报给最高领导人，最高领导人根据组织指导部的意见惩罚维护政权不利的机构和官员。而对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及其统治越支持越忠诚，得到的好处越多，包括获得住房、升官以及物质上的优待。这个部门并不是由任何专业技术的人士组成，其中没有军事、科学、教育或者经济专家。他的巨大权力来自只听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指示，任何个人或者机构都不可以给这个部门下达任务。1974年，金正日曾经担任组织指导部的部长，他在这个部门内又成立了一个监督小组，确保每个领域的负责人都效忠最高领导人。在朝鲜，每个人至少属于一个党组织，不是劳动党就是党的附属组织，比如妇女联盟、金日成社会劳动青年团或者是其他党领导的团体。每个人都有一个档案，根据参与党组织生活和执行当局政策来进行评估。组织指导部还负责招收、培训和任命所有的党员干部。柯林斯说，如果外界期待朝鲜政权发生改变，除非组织指导部发生变革。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东南亚。柬埔寨国防部官员向中国提出要两艘军舰，表示需要军舰帮助柬埔寨捍卫自己的海上领土。柬埔寨海军上将查荣在与中国海军少将于满江会面时提出了要这两艘现代化军舰的请求。目前不清楚中国是否会接受这一请求。两国海军最近举行了海上的救援演习，演习已在星期三结束。在另一方面，数百名菲律宾和越南的活动人士星期四在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外举行抗议，谴责北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部署雷达和其他军事设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菲律宾活动人士吹着牛角喇叭，越南学生挥舞着他们的国旗，活动人士还高举着要求北京滚出去，菲律宾和越南联手把中国踢出去的标语口号。
We are here to show our serious concern.
我们举行这次抗议活动是要展示我们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动和军事化行动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呼吁中国从南中国海撤走所有武器，停止恫吓我们，停止军事化。
前菲律宾议员和抵抗中国侵略运动和联盟主席吴理士指责北京不遵守国际法。
China instead of behaving,
在仲裁法庭裁定要审理我们递交的诉讼之后，在美国同东盟国家举行会谈之后，中国非但不像一个文明国家那样行事，反而宣布了一系列的举措，非常挑衅性，非常消极的，非常侵略性的举措。
旅飞越南学生协会主席阮国江敦促国际社会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
中国欢迎来，
我们呼吁南中国海和平，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联手反对中国在区域和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和非法行动。
中国反
日前美国表示，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中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永兴岛上部署导弹设施，以及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科德朗礁及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华阳礁上部署高频雷达系统。中国说他们在南中国海构建的军事设施是合法和必要的。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希望不要在南中国海看到抵近侦察或派遣导弹驱逐舰和战略轰炸机。王毅所指的是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航。美国坚持在南中国海应享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此前派军舰和军机到该地区进行巡航。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白宫据报正在审查是否提名内华达州共和党籍州长布莱恩·桑多瓦接任已故联邦最高大法官斯卡利亚的职位，但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誓言不会理会奥巴马总统的提名，不就提名人选举行听证或者投票。奥巴马说，推迟确认他提名的人选将影响未来法官的任命。不过共和党议员希望由明年一月就任的新总统来提名终身制的大法官人选。另外，美国国会议员们对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新的财年国防预算提出了批评，称这项预算不足以应对包括来自中国的各项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2月9号正式收到白宫递交的2017财政年度国防预算，众议院拨款委员会2月25号就这项新预算举行首场听证会。国防部部长卡特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到场作证。委员会国防小组主席弗瑞林·汉森众议员在开场白中抨击白宫提出的新国防预算不足以展示美国决心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以及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威胁。
对手们衡量我们实力的基点是我们的军力和国家意志，当前这些对手们以及我们的一些盟友都对这两个基点提出质疑。
国防开支大约占美国联邦政府可自由支配开支额的一半。为了应对政府财政预算连年赤字、国债高筑的困境，白宫计划在十年中削减国防开支10,000亿美元。2017财政年度的总体国防预算为5827亿美元，与目前正在实施的2016财年的金额基本持平。五角大楼称，新财年国防预算是基于去年国会两党议员达成的预算协议而制定的。国防部长卡特说，这项预算不仅能够满足美军当前的需要，还能为将来的军力发展打下基础。
我们推出这项预算，将目光投向长远目标。我们一定要这么做。我们要打今天的仗，但也必须为未来10年、20年和30年可能出现的战事做好准备。
五角大楼官员们说，在多年的反恐战争之后，美国军方正在把更多的注意力 转向俄罗斯和中国等力量接近的竞争者，包括在新财年中投入81亿美元，未来5年中投入400亿美元，强化美军的水下作战优势，并在新财年中投入714亿美元用于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发。中国否认发展军事现代化有任何侵略意图，并指责美国继续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发展军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关注中国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视察三大官媒，要求媒体姓党，而官媒也以绝对忠诚表达了忠心。虽然中国国家新闻媒体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官媒赤裸裸的谄媚还是令民间和海外发出了热议，有人担心中国政治倒退。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此番提党媒姓党，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他感觉到了中国发展的威胁，同时也凸显了中国媒体内部的信任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习近平视察中国三大官媒，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并要求媒体必须姓党之后，2月22号，官方的英文日报《中国日报》发表社论，解释习近平为什么会视察官媒，并对其提出绝对忠诚的要求。社论说，国家媒体对政治稳定非常的重要。社论说，媒体对于恢复民众对党的信任非常重要，特别是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有关中国经济衰落并拖累全球经济的说法，有盛行之际之时。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问题专家伯克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One hypothesis I could put forward is that the economy is much worse than they're letting on, that the figures that they're publishing reveal.”
我可以设想出的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就像一些海外人士所说的，中国的经济比他们想让外界知道的更为糟糕，他必须把所有人调动起来，才能采取更为激烈的经济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内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将影响中国广泛的人群。他希望在那些可能出现的反对声浪对他或是对他的政权产生影响之前，对其严加控制。
但是他怀疑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因为毕竟拥有网络的中国的年轻一代，尽管受到限制，与19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人相比，已经更加的复杂。他说，习近平的做法在网络上引起一片的嘲讽，就是例证。英国伦敦国王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的主任克里布朗认为，习近平感受到了危机。
Well, what he's got to do is get away from, you know, this story of China's growth falling and start conveying the message that, you know, there are other things now China's going for.
他要做的是消除中国增长在下降的故事，他必须要让人相信中国还有别的故事在发生，比如中国梦，比如中国在世界的复兴等等。这是他想向外界传达关键信息。我想他还想传达中国面临的真正威胁，中国现在的发展处境危险，中国必须要维持纪律，必须严加管控，如果没有这样的管理，混乱或者崩溃都是可能的。
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志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此番提法与过去10年来中共的权威丧失和权力不集中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以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方式强调党领导一切，但这也反映了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当他提出媒体姓党呢，这个实际上就说明呢，媒体本身有一定的离心力。现在实际上就是说，当这个中国这个政治就很有意思，就当他提出什么时候，其实就是缺什么，就是当他觉得是要提出要绝对忠诚的时候，其实可能是有不忠诚的这个情况存在。那么就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 就是说实际上是表面上忠诚，实际上呢可能这种不信任的感觉更加加深，就是政治信任危机可能会正在出现。
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网2月23号发表辩驳文章称，党媒姓党并不奇怪。文章指出，中国媒体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当中，传统媒体面临着受众和新媒体的双重夹击，主流传统媒体更是在商业门户的冲击下处于守势。不过，博志越认为，表达的忠诚和真实的忠诚有一定的距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狄中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其实这次提党媒姓党也反映了习近平的一贯作风。
Well, it seems to be part of a pattern of his leadership to try and not just put the party in the middle of things, but to put himself in the middle of things. So he wants key editors.
这是好像他的一贯做派，不仅把党置于所有一切的中心，也把他自己置于一切的中心。他希望重要的编辑和记者们不仅对党保持忠诚，对他自己也要忠诚。他之前也要求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和重点大学的校长们做出同样的表达，这好像是他集中权力的一种战略，让大家对他本人而不仅仅是对党效忠。
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台湾准执政党民进党表示，总统大选之后，陆客赴台旅游人数有所减少。对此，国民党立委表示，主要是政治因素，希望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能向中间靠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政策办公室执行长张景森表示，总统大选之后，陆客赴台旅游人数确实有所减少。如果是政治因素，未来民进党政府将准备长短期的因应措施。张景森强调，民进党欢迎陆客，观光是两岸最大规模的文化互动与沟通，也是两岸未来和平稳定发展的基石，两岸观光不容倒退。民进党智库观光政策咨询小组日前与台湾观光业者座谈，就陆客减少原因进行讨论和因应。民进党立委苏巧慧告诉美国之音，不仅是两岸观光，台湾与中国任何一方面的互动都是两岸的和平基石。不过他希望台湾的观光产业不要只看中国大陆，应该放眼全世界。
我确实是希望所有的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上，我们在关心陆客的同时，也要考量整体旅游业是不是能够对外招揽更多的对台湾有善意的人来到这里，这我想会是比较好的发展。
苏巧慧还说，吸引更多观光客来台绝对是一件好事，至于是否要松绑目前的旅游政策，还需要党内更充分的讨论。蔡英文政策办公室执行长张景森指出，旅行业管理规则已经到了非常僵化、没有弹性的地步。民进党5月20号上台之后，要全面解放旅游业，马上就要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陆客赴台人数的减少一定和政治因素脱不了关系。
蔡英文总统包括未来的整个行政团队如何积极看待这个问题，如何正视这个问题，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相信才是最重要。这把钥匙其实关键还是在民进党内部，还有蔡英文总统如何处理民进党内部对于两岸议题的分歧。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期待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可以往中间靠拢，因为国家竞争力在和时间赛跑，台湾已经落后了，不能再有所迟疑。台湾旅游业者表示，目前陆客在订房、订车方面有略微减少的现象。航空业者表示，未来100天，陆客团人数减少1/3。不过，自由行的旅客人数没有改变。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陆客赴台旅游人数变化是市场行为，主要取决于旅行社和游客的意愿，但是下一步将根据两岸关系形势发展和 和两岸旅游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来处理。台湾的财经意见领袖谢金河表示，事实上陆客团通常都是中国大陆一条龙统包的经营模式，就算人数减少，对台湾的旅游业者冲击未必很大。旅行业应该全面提升质量，不怕别人不来。根据台湾官方统计，陆客去年赴台旅游人数大约300万人次，陆客每日平均消费金额大于日本游客在台消费，总消费额占台湾旅游收入的一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再会。